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近年来，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等西方主流媒体不断揭出中共高层家族涉嫌贪腐的爆炸性新闻，其中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惊人家族财富，中共高层家属通过离岸公司藏匿巨额财产等等。而有关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也不断通过西方媒体传出，有评论指出这些消息的源头来自中共高层。那么中南海是不是存在深喉？机密消息出口转内销的目的何在？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进行分析。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啊，就是说呢，关于习近平家族还有温家宝家族，这个温家宝家族这个270亿，简称271啊，这个这样的这个说法呢，这个爆料呢，究竟是不是出自于中共的这高层？两位有什么看法？首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谈您的见解。
是这个问题啊，我们好像以前也都讨论过。然后呢，也有说法呢，觉得这个好像中共高层存在这个深喉，这点呢，我觉得我也有同感。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说是好像说另一句话是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就是指这件事儿。我看到也有文章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我有点疑问，就是，如果真是这样啊，那不等于坐实了这件事儿了吗？就把这件事儿当成了国家机密，我觉得这个好像从逻辑上有点说不过去。当然，我们也没法高估这个人家的智商，可是，如果真是这么算这个账，好像这个智商就是比较偏低。那么至于说谁是深喉，我个人感觉很可能这深喉还不止一个，因为大概照这个样子就是，各派之间博弈嘛，你出一张牌，我出一张牌，你抓我一根辫子，我抓你一根辫子，所以我觉得各方都存在深喉。那么至于说这个深喉可能背后有不同的主子。所以呢，这个具体到啊是谁是深喉，我想这深喉肯定不是唯一的。那么这个，当然我也最近注意到，像林基化这个事件也是背后也有深喉。这个深喉，反正我倒是比较关注，我也觉得很耐人寻味，因为最近可能涉及到了国安部门。但是呢，一开始这件事呢是由一位这个商人叫做郭文贵，他的证券公司这个指控这个北大方正引起的，那么牵出了这个令计划和另一位的团派大员在日本的豪宅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再观察一下郭文贵的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也是来自特殊部门，而且呢这个令计划儿子的死其实好像跟他还有瓜葛，因为他呢这个一个是在历史上他曾经用做了一个套，让这个前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钻这个套，然后呢这个拿下了这个刘志华。这件事呢使他就是最终他拿下了这块他要的这块地，然后呢建成了现在当今北京第一豪宅，就是这个盘古大观。然后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围绕着这个盘古大观开始。据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令谷，他就是他这个开这个豪车去接两位藏族美女这件事， 其实就是要接到盘古大关。而出了车祸以后，这个在场的一位国安的高官呢，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计划。那么这个背后，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个特殊部门在那儿，跟这件事情有瓜葛。那么刚刚这个，《南华早报》也披露是，国安部有一位副部长，在这个接受审查。据说呢，这位就是向令计划，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个消息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中间啊，这个权力斗争中间这些事情非常耐人寻味。但是呢，肯定像这类的事件，如果没有特殊部门的介入，是很难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此前公安部门已经出事，就是说，原来的前这个北京市安全局的局长，在这个大概去年被免职这件事。那么实际上北京市安全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就全国安全系统的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量实际上都是集中在北京市。所以呢，那个他是否也参与了这种申猴活动，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但是我不能判断，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具体的哪个人就是，但是我只是从现象上来分析。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我知道何先生您是反对关于申猴的这个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消息的并不是由中共内部的这个任何的人物捅出去，而是由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他们经过这个艰辛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那么想看看您的看法，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与此同时我想讲一下，刚才呢就是说到温家宝家族的是27亿，那么互联网上为了避免屏蔽呢，一般用这个271来代表271，这个271代表27亿。好的，何平先生请分享您的这个看法。
我不完全是反对说有没有申猴这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被报道中国这个政治内幕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去追究这个报道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如果你过多的精力在揣测这个申猴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一个重大被揭露事情的一个事实出来，哎，扭曲了我们对别人报道的这个真正的原因。任何一个优秀的媒体，任何一个优秀的记者，他都应该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应该有不同的这个消息来源来帮助他提供一些这个外界所应该知道的一些内幕事实啊。但是呢，就是在中国这么一等复杂的一等情况之下，首先把这个内幕公布出来，不管后面是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势力试图去把这个信息公布出来，来达到他的这个政治目的，这个首先不应该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我们也关心不了，或者说我们了解这个过程也变得非常的艰难。但是披露出来的事实是不是事实，然后媒体有没有进行专业的调查，媒体有没有这个进行专业的这个平衡，那我从《纽约时报》和这个彭博通讯社来看，我首先是非常敬重他们的，这个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的，而且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调查。如果我们首先说啊，这个后面是某一派政治势力所操纵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模糊我们应该要关心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去追究一个无影无踪的这个申猴这个重要，还是追究事实的本身重要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多的精力放在一个揣测申猴，那么往往我们会忽视这个对事情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追究，这是我基本的意思。我不是说媒体不应该有这个跟申猴有建立过等关系，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方，一个优秀的媒体都应该有非常多的这个申猴的关系。但是以我对中共生态的这个了解，我很难相信中共的一个派系，或者是有几个派系，他们有固定的所谓的这个申猴，首先还是媒体的这个捕捉能力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媒体获得中国的支持认可，在北京派出的记者比如说香港和台湾，但是我们注意到了香港和台湾恰恰是在最近十几年他们的记者可以派出北京的时候，他们针对的内幕呢就非常少， 不但内幕非常少，而且他们有非常错误的报道。王立军明明被调离，意味着一个重大事情的发生，他们注意说王立军可能是要升官了。另计划明明啊，这个也被抓了，他的亲属的、这个山西被抓的，抓了很多他的这个有关联的官员。他居然说另计划没上啊，可能还要惩罚这个政治局。那么这一种错误的判断啊，只能说这些媒体呢，受制于中共官方啊比较严密的监视或者是这个误导，他们自己并没有非常广泛的这个消息来源，没有独立的这个判断能力。我觉得《纽约时报》是世界上大家所尊重的一个报纸，它的历史证明它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失误，也有一些错误的判断，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糟糕的这个记者没有按照专业的水准来揭露这个事实。但是整体来讲，全世界很少有一份报纸是这么有公信力的，这么认真的。所以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们首先就是应该去看它这个报道是不是事实，而不是追究说谁利用了这么一个报道。在我看起来，中共各个政治派系根据我几十年的这个观察，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没有国际能力没有国际的这个媒体经验，也没有媒体的这个运作能力他们要主动的想建立一个敬畏的这个媒体关系有这样一个人，我是始终有怀疑的，有没有这样的势力，他们有没有这个胆识，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眼光，我始终是很怀疑的。因为我们经手了很多今天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后面并不是想的那么复杂而是这个比较长时间的关系积累，比较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社会关系。比如当年的王雪冰，我们是花了8年时间来追侦出王雪冰这个案件，再整他被这个抓进去。那么高岩的案件也是最开始由我们披露的。那么高岩的案件的一个披露，一个细节非常简单，偶尔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高岩的秘书在对高岩进行这个下指令，我们就发现真实的高岩其实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中国的电力系统居然是由高岩的秘书在下达指令，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最后面终于拿到一个消息说高岩实际上已经逃跑了所以即使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披露出来的信息蛛丝马迹非常之多。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媒体，一个认真的媒体去追踪这些信息的背后的话，往往会发现很多惊天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消息是单一的，我是说情况也是比大家所讲的要更要复杂一些。但是专业的精神和专业媒体所披露的事情，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的，而不是我们太多的追究后面我们即使没有能力去追究的后面的这个对象。而且我们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生蚝们所提供的这些我们本身就应该知道的这些内幕。
和平，你刚才我听了半天，我听的说实在我听的不大清楚不大明白。第一，你说你不否认中共有内部有一些深喉，但是你又是强调这个西方媒体有可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经过他们的深入的调查得到的。那么我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问你，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的决定当中提出了几点，就是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对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所指的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有可能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泄露党的机密主要是就是中共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方向和一些人事上可能性的这个安排。那么对于他来建立这个十八大以后他退休以后的人事班，他的这个的有利于他的这个势力的延伸的这个人事班底或者是根据这些政策去让这些他的这个部署们呢去服务这个政策，才能进一步得到这个提升。我不认为他的势力泄露所谓的家属的这个机密会成为他指控的理由。这一点刚才张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不符合这个政治的这个逻辑，不符合这个政治基本上的智商的。因为无论是揭露这个任何一个领导人的家属的这个财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都很难说把它列为一个机密，那在法律正式起诉的时候更就不能列出来。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就是说讲它的这个啊这方面的这个机密是跟这个所谓的啊生蚝有关系。事实上，我觉得中共的内幕如果真正有生蚝的话，那么明明揭露的事实不是这么多。你比如说有人说啊林计划或者是周永康啊批啊这个利用了境外的媒体来攻打这个啊这个政敌，在我们看起来他们所指控的那些消息啊，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事实。那即便不是事实，怎么会达到一个攻击达到这个打倒政敌的一个目的呢？因为中共内部进行调查一下就可以了。那往往所披露的一切事实，后来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通过时间不断的推移，更多的媒体参与调查，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出来它是事实，这才会有真正的影响力。如果至少假消息是有影响力的话，我觉得只是一时间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早一段时间说这个葛宝雄外逃了这个贾庆林被抓了这个曾庆红被怎么样，他都证明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很快就证明了。那证明的话，怎么会达到这个他的这个打倒政敌的目的呢？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任何媒体他不可能没有消息来源，对不对？消息来源你都可以说是一个生蚝，那无论是在西方和东方，那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不没有去否定说有生蚝一说。
那何天，咱们假设一下，就像你说的，如果温家宝家族或者习近平的家族，他们拥有这个巨额资产，这类消息不是党和国家机密的话，中共为什么要去封杀《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什么要在网上把所有有关的新闻都屏蔽掉？而且彭博新闻社住在北京的办公室也会遭到中国国安部门的搜查呢？
你这个逻辑不就是说有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他是不是机密才会被封杀。中共的这个新闻控制是不准这个老百姓，也不向国际媒体就揭露他的官员的这个贪污腐化行为啊，贪权行为，对吧？他这是不是这个不是是不是机密没有关系啊？你比如最近的武媚娘那个裁警的问题，把他裁警了，你说那是机密吗？那不是机密，控制新闻自由不准。不允许别的媒体自由报道中国的新闻，这是中共的一个政治的尝试，跟机密不机密没有关系啊，这不是一个机密的问题，这是不是这个允许新闻自由报道的问题？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堡垒啊都是内部攻破的，看苏共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把斯大林做掉了，下边就是戈巴乔夫、叶利钦就把苏共给做了，邓小平呢上台就做了五人帮，五人帮的帮主就是毛泽东，虽然这个腊肉还在天安门那儿停着，国民党的连战马英九呢就把国民党给做了，就落选了，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不都是被他们本国的人做了吗？中国的文化性善论，人心都向往道德美好，忍不得贪腐，西方文化性恶论，所以建立严密的体制来监控的人性恶，看来还是西方文化好哈。鲁迅说呢，要多读那外国的书，少读或不读中国的书，就是这个意思吧。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嗯，请讲。
我就想说一下好吧。
嗯。
第一，我要建议中共高层要以身作则反腐。第二，我要建议习大帝走社会主义特色道路，主要任务是调整改革、整党整军、扶植治党、扶植治军、扶植反腐、扶植治国。只有这样才能治标治本，只有这样等国一党专政才能会长治久安，才不会亡党亡国的。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是你，毛先生，请讲。
喂。
嗯，
我这两句，我认为吧，这个反腐啊。没有错，不然的话会亡党亡国啊。 第二点呢，就是我好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啊、哦，好，谢谢江苏的毛先生，可能说话不方便了。好，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反腐与王党王国的之间的这个关系，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到底是靠组织反腐，比如说中纪委什么这强力部门反腐，还是靠制度来反腐的问题？我觉得中共如果不解决它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那么腐败的温床还是继续存在。你这个贪官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会生出一茬，因为你这个体制本身是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那么而且你的所谓的监督也只是你这个组织的内部监督，还是自己人在整自己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的问题。而且再有就是刚才也谈到的一些个这个现在的反腐呢，我觉得包括爆料啊，包括这种生活爆料，它还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比如前一阶段我们看到的爆料大多是针对这个比如说温家宝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现在的最高领导人的家族啊等等等等，就是尤其像那个前一段那个关于离岸账户的这个爆料，我们就明显的看到有几个家族，有几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存在巨大贪腐的家族，他们居然榜上无名。那么就说明这个很可能是在当初喂料的时候有一些个料就没有喂出来，那才造成就是说这种爆料呢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爆料。那么当然这爆料也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了。那么至于说这个现在的反腐也存在这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个其实应该说从媒体的披露来看应该是证据相当确凿，无论是从内部的爆料来看还是从公开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信息统计的结果来看，这些个这些家族存在这个巨大的这个财富的聚敛的问题，但是呢这些人并没有受到这个追查。那么这个显然也是跟这个中共这种政治正确呀、战队文化呀、这一类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文化有关所以呢才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爆料和选择性反腐的情况。这个呢实际上归根结底呢还会被归为是一种权力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体制的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不可能根除腐败。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谓爆料的这种方向性。关于离岸公司呢，也有好多人注意到，这里边涉及到好多现在以及过去的中共领导人的家族的这么样的信息，但是唯独一些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这四个家族的子女并没有包括在其中。你认为是不是存在这种爆料的方向性的问题？
如果是有爆料，它当然会有一定的成像性，它不可能没有成像性。但是对朱镕基的家族，对这个温家宝的家族对这个曾庆红的家族，对江泽民的家族，媒体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事情的揭露已经披露了很多。你就看查一查我们的网站，或者查一查我们的出版物，几乎中共领导人的家族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信息，我们都已经尽可能捕捉出来。你今天可能说人家是攻击这个温家宝，明天可能说人家是攻击这个曾庆红对吧？那你作为一个媒体来讲，你要尽可能的把这个事实调查清楚，尽可能的去把人家给你提供的情况去核实清楚。当然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当然我们的人力很有限，当然我们的资源很有限，但是你要尽可能去调查。你看曾庆红，一是就是我们长期所追踪的一个对象，他的儿子在这个澳大利亚 的那个住房啊，涉及的金额有几千万啊之多，一个房子，那是非常的令人这个惊讶的一个数字。那我们是最开始在一个啊当地的一个英文的房地产报纸里面发现出来这么一个信息，然后跟他的妻子啊蒋梅的名字正好合拍，那么我们开始认定就是他这个家族，然后就是这个曾伟啊，然后有中国的媒体里面也是。在这个鲁能案件的这个转移过程中间，也涉及到这个曾建红的啊这个家族，也进行了揭露。不是说这些事实没有，而是说我是觉得啊，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我一是认为这个媒体还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媒体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非常之多，而且现在媒体在转型过程中间遇到的经济压力也非常之大，缺失缺乏。比较进行这个深入报道的这个能力，我们也缺乏，很多媒体同行也缺乏，所以是很多媒体的信息呢被忽视了，很多的媒体的每天都面对新的新闻，又把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新闻呢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往往每一个媒体呢都在抢同一条消息，哎，每一个媒体没有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抓出一些独家报道出来。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我前面我们也多少次反复讨论了，不是某一个人腐败的问题，不是左派或右派腐败的问题，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腐败的问题，是钱不腐败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家族没有涉及到腐败的问题。所以你每一个家族只要去认真去调查，你查不出他的小舅子，你就可以发现他的大舅子，你查不出他的大舅子，你就发现他的侄子，对不对啊？你发现他的侄子没有问题，那么他的儿子就有问题，他的儿子如果没有问题，他的妻子有问题，如果他的妻子没有问题，他的部属就有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家族可以干干净净的说我们全部没有问题，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一方面应该就感谢那些生蚝，他们跟我们披露了一些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要被那些生蚝所左右，我们只是注意到一方，比如说他是改革派，我们就可能是不是要服侍他啊？他是赞扬这个民主和自由比较多的，那我们就应该放他一马。比如说很多人就对我们批评，对《纽约时报》揭露这个温家宝很不以为然，说温家宝不管怎么说，他提出了普世价值，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成立的话，那美国就不应该去揭露总理总统啊，美国就不应该赶上这个尼克森，因为尼克森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一个捍卫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媒体的讲，首先不在于他讲什么，也不在乎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而是他的家族涉及的腐败是不是事实，而且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首先应该追究这个是不是事实，而不是首先应该去追究那些生蚝。讲老实话，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讲，要尽最大的限度去保护各等生蚝是媒体的职业道德，就像医生要对自己的这个病人进行保密啊，把病人保密一样的。所以使得在这个问题我是有所一点怀疑的，有所一点抵触的。我觉得探索生蚝不是关键的，探索这个事实本身啊，是不是披露是不是事实才是关键的，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场或者他的政治意图。他的政治意图他想就搞掉其他的政治政敌，那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揭露的东西是不是事实，这是第一个问题。等到以后几十年以后，也许历史可以解密了，也许很多人没有这个安全顾忌了，大家真的来说啊，某个人是不是生好，也许可以说，对不对？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首先去追究啊这个生好，我觉得这是不安全的，哎，也是不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更多的这个情况。而且事实上，根据我几十年层次新闻工作的这个经历来讲，生好怎么是？只有一位呢，生蚝怎么会只有一个派系呢？几乎而且更多的情况之下，不是生蚝所报道的消息，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媒体自己所追踪的结果。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在中国都引起了一些反响，尤其是关于习近平家族经商的事情，我们看到最近有消息传来说习近平召开了家族会议，让这个其亲属解散他们的相关的公司。关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呢，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具体来说就是温家宝通过他的律师对《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做出了回应， 说这个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并且保留这个追究《纽约时报》法律责任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到现在我们看到，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这种法律行动。那么您认为西方媒体这种报道对于中国现在的反腐，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不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呢？
我想肯定是有影响。第一呢，我觉得这个我也赞成和平先生的意见，就是说首先是要作为，如果作为媒体来讲，首先要关注的是真相如何，然后其次才是如何进行这个评价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事实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呢，是很难做出全面的评价。你比如像温家宝先生，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哎，有些朋友哎劝我这个，啊，那还是好几年以前了，他们希望我写一篇这个支持温家宝政改的文章。那么我也向对方提出来，我说我听到很多这个关于温先生这个家族的一些个传闻。那么这些传闻其实有的还就来自于劝我写这篇文章的人他自己的亲属，因为他们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那么我就说我觉得我很为难，我怎么写呢？然后我的这位朋友他就说，哎呀，现在大家都这样只是就是你比较一下呢，觉得好像温家宝先生呢，他毕竟还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嘛，比这个其他人，这个又反对普世价值，又要这个发大财、闷声发大财要好吧？就产生这么多的这种纠结。然后呢，其实这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道德评价，或者是这个人品的评价的问题；一个呢是这个究竟事实存在不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还是愿意把事实作为第一位，因为我们无论是作为学者来讲，还是作为媒体人来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尊重事实。那么至于说这个政治家的这个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这个毕竟是第二位的。那像这种例子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比如田中角荣，那我们一直说他这个就是恢复中日邦交这个有大功，但是田中角荣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涉及了很多贪腐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想这个全面的评价还是要根据事实来做出。那么至于这个习先生，这个你提到这个家习先生的这个亲属也有经商这个问题，我想呢在体制内恐怕这样的情况，尤其在十八大以前，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可能任何一个家族呢都很难做到就是绝对没有人经商。那么但是相对来讲，可能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亲属呢在这方面的这个财富不是很大，就是我们看到的数字啊，起码这个被爆料的这些数字来看似乎也不是很大，就是至少包袱没有别人那么重，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甩掉这个包袱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如果说这个严对自己的家族家属这个严加管束，我觉得这个作为亡羊补牢来讲，作为要正人先正己来讲，我觉得这样做也是必要的。所以我对这个习先生约束自己的亲属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就是我们还是应该给予这个正面的评价的。大体上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中共高层腐败、海外爆料、中南海是不是存在深蚝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如何追责，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